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美西天国乐团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参加天国乐团中的喜悦与感动，作者旧金山湾区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美西天国乐团的小谷成员，大约在2013年加入乐团。今天我想交流的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部分，游行出征中的点点滴滴。我来乐团以来最期待的就是出去游行演出救人。疫情前，每当我们乐队出远门游行时，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在出征。我们一一检查好自己的法器，包括乐器、手套、帽子、古装、靴子，坐着大巴长途跋涉十几个小时。期间同修们一起学法、背论语、发正念，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光。我最好的朋友们都是在乐团结识的，我们像拳头一样攥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我们参加过最长的游行是波特兰的玫瑰花游行，路线长达4英里，平时当地游行大约是 1-1.5 英里。我们下午乘大巴出发，连夜十几个小时开过去，清晨抵达。这个地方同修不是很多，但每次都会腾出自己的家准备饭菜，让我们与温哥华和纽约飞来的乐团同修有地方洗漱、吃饭、整装上场。主办方要求在几分钟内在指定的位置下车，大巴开走，所以团务同修花了很多心思，计划出我们美西美东团员们要什么时间把乐器从乐器盒中拿出来组装好，然后调整大巴座位，让大乐器坐前面以方便下车，短短几分钟内整队开始演出。开始游行的第一个环节是室内评委主席台，我们选了我们拿手的凯旋走入场内。那个体育馆有回音，打击乐与铜管、木管乐器齐声演奏，让我们都感到非常震撼。观众席上的人为我们欢呼，让我们感到欣慰。但评委的环节刚过，我们出了主席台就是电视现场直播。我记得在前方打着法轮大法旗的同修迎着美丽的笑容打头阵。电视前，指挥们选了对我们来说最具有挑战的曲目《星条旗永不落》。这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歌曲。从小在美国长大的我，以前演奏《美丽的美利坚》时，我的心弦都会颤动。《星条旗永不落》取代以前演奏的《美丽的美利坚》，难度真是更上一层楼。但每次我们在街上演奏这首歌时，我能感受到我们西人指挥以及观众的自豪，我也很自豪。紧张中，同学们一起演奏完了这首气势磅礴而让我们最吃力的曲子，而后等着我们的是剩下4英里的行进演奏。游行中，我们奋力前行，互相鼓励。吃力时，在某个转弯处可能会想想什么时候抵达终点，可听到欢呼的观众，我们会忘却辛苦与疲惫，继续努力吹奏，奋起前行，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演出后，我们在同修的欢声笑语中合照留念，汗水浸透了我们的文武官古装，可我们都很欣慰，都觉得很值得。我和小伙伴去买冰糕时，店主兴高采烈地与我们分享他录下的我们的视频，我们也顺理成章地给他讲了真相。他说，你们是最棒的。回到当地同修家，在一起享用同修准备好的美味饭菜后，各地乐团同修会开始踊跃的交流。为感谢招待我们的当地同修，我们会一起唱神韵的歌曲《给你希望的路》，大家都感动得落泪了。诗词《红银三》《给你希望的路》：我们为了谁风雨无阻，我们为了谁风餐露宿， 站在街头的是大法弟子，手中的传单渗透着慈悲与辛苦，只为把你从危难中救度。明白真相，你才会看清前途。我们不是为了回报，只想给你一条希望的路。大巴回家的路上，我们车上的负责同修会组织差不多每个团员走到前面，拿起话筒跟大家交流。尤其是当很少讲话、默默付出的同修上去交流时，大家都很感动。我们有说有笑，不为吃苦，珍惜那段经历。感恩师尊给我们这些机会，感谢同修们的用心与坚持。第二部分，在团练中的喜悦。还记得刚入团时，我们在同修的仓库练习，生部长和老队员带着我们从零开始学习击鼓行进。我与新加入的打小鼓的同修一边唱着要演奏的歌，一边打着小鼓在海湾边练习行进。很多年过去了，那时的场景很珍贵，历历在目。现在我们每周日都会来同修提供的这个场地参加乐团团练。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呢？大法曲子会了之后直接参加游行不就得了，花这个时间值得吗？对我个人而言，来团练一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一周在电脑前的疲劳工作，在家里的懒惰，都会在与同修一起打小鼓和配合中烟消云散。我喜欢听其他声部的同修演奏，以便演出时与大家一起配合，也喜欢指挥偶尔分享的古典音乐欣赏，让我们更好地去理解我们曲子里不同声部的对唱，以及哪里需要突出加重各声部大小声的控制，让我们演奏出的曲子更有音乐色彩，更震撼或优美动听。我们的游行曲目中有师父作词作曲的神圣的歌。人生总会有迷茫，每当生活失去方向，心中的歌就会轻轻地唱。不要抱怨，守住善良，人多来自天上，为了等待创世主把人当，那是众生久盼的希望。这歌声使我清醒，这歌声给我力量，神圣的旋律使天空变得晴朗。当我们一起学习这首歌时，会一起唱这首歌的歌词，以便理解师父要表达的意思。那段时间我在过心性关，唱歌总是让我红了眼眶。感激师父宏大的慈悲，不放弃弟子，鼓励弟子。这首歌唱到我们的心坎里去，我们奏给世人，也让我们传递这个希望的信息给世人。跟大家团练时，我也经常可以看到自己的执着心，如自以为是的心、欢喜心、显示心。有时练习或游行时，感觉我们整体打得不理想，或看到同修在队伍里有矛盾，就生起抱怨心，一直心里不痛快，觉得他人为什么那样，一直揪心。可是每当我提醒自己，像诗词《红银寺》神圣的歌歌词中唱的那样，不要抱怨，守住善良，我就会突然觉得很轻，然后再听整体效果非常好，都化解了，那时我的眼睛就会湿润，太好听了。感谢师父让我意识到放下自我和执着，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每当我们在室内团练时，当乐团所有的人刷一下都站起来，行进指挥指示上号，大家动作一致，一起踏步，一起出号，一起上号，我看着指挥棒上的法轮就常常非常触动。我感到我们心在一起，那种能量是非常强大与具有感染力的。只有我们做到在一起，一起呼气吹响第一拍，一起打下去如一个人在打，就会是非常震撼的。第三部分，体悟提高技术，就是修炼的一部分。近五年，我们每个声部开始跟同修请来的专业音乐学院毕业的老师上课，学一些乐理和正确的演奏技巧。 大家可能会好奇，为啥花这个功夫？我们也不是要搞专业的。我理解，因为美国人有很好的音乐素养，从小参加军乐队，看军乐队在橄榄球赛上的演出到大。我们提高我们的素养和演奏质量，才能更好地就读他们。看了听了我们的演奏，让人们竖起大拇指，他们会通过我们的精神面貌与音乐演奏水平明白大法的美好。跟老师上课时，本来表面上自己觉得没有发现问题，但是老师看了我的手法，给我点出了问题，让我调整，我都非常受益，努力把基本功的技巧应用到我们演奏的曲目里。我领悟到，这微小的调整中，我们就在提高，就像修炼一样。我们认真听老师的教诲，在生活中实践它才是实修。对待修炼也应该更认真，用心修炼自己。师父在诗词《红吟实修》中说，做到实修。最近我们新来的老师是音乐学院的研究生，他给我们指出了很多可以提高的地方。有次他问我，你是高中时参加过学校鼓队吗？我很惊讶，因为高中的鼓队 drum line 技术非常高，以前听他们演奏都很震撼。我心里感悟，我们之前的好几个老师真的非常好，非常用心，带着我们很多年，专门为我们写了热身练习，教给了我们八分音符、八分十六分、重音、轻音、渐强渐弱、双阶轮鼓等基本功，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这些基础热身练习是学生乐队会练的，也是针对我们的曲目量身定制的。如果拿捏好这些基本功，我们的游行演奏曲目会变得非常容易，新的歌曲也会比较容易就学起来。每个老师教的，如哪块肌肉用力，各种技巧分别用多少分在手腕、手指、手臂上都很重要。让我想到最近的神韵演员视频里说，翻腾时感受到每块肌肉细微的用力，演员都在摸索。我想这就是修炼的一部分吧。我们的老师还时刻提醒我们要放松，用放松的手法打慢一些、低一些，习惯后加速、加难度，但要保持放松。手和胳膊哪里紧了就不对了。还有就是要感受到音乐也会让自己放松，融到音乐里面去，打着就不紧张了。老师还说，如果每个人打得很轻，但可以打得很齐，音量与能量就会非常大了。最近看神韵音乐家的视频也是这样讲，不是说扯破嗓子使劲唱，而是用说话的力气吐白字，就可以轻松地达到唱美声、唱高调。我觉得每个声部可能都是这样，不费很大力吹到最远的音符是最高境界。有时团练时，凯旋里有一段低音铜管，主要是长号和圆号唱主旋律。我经常觉得铜秀吹得太美了，泪珠在眼里打转。想着小鼓这段是伴奏鼓点，可以打轻一些，凸显乐曲片段里的主角。当我们互相听、互相配合时，演奏就会非常出彩的。同修交流说，练300遍绝对管用。我觉得是的，用老师教的正确的方法，自己去细心磨练，就会离完美的层次越来越近。第四部分，帮助他人其实是帮助自己。偶然的机会，同修让我当小鼓的副声部长。可能是很多事我都会提意见，但别的项目的协调人有次讲，提意见就得负责找到解决方案。我就想，怎样才能使我们声部一起整体提高，跟我们声部长交流此事。很多同修都知道我很直，埋怨说话口气不好，经常得罪同修。真心跟同修说一句对不起，我比较主观，有时觉得自己不错，或者自己是对的，就想强加给别人。记得学生时代在计算机课实验室里当助理，当时负责教课的博士生跟我们分享说，在帮助上实验课的学生时，如果他坐着，你蹲在他旁边教他，他会觉得没有压力，更容易接受，因为你的物理位置比他低。我就想， 我在乐团也应该放低自我，包容别人，鼓励同修。所以我一直在摸索。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到，我们有的辅导员对学员的态度非常蛮横，这在我们大法中是绝对不能够允许的。大家想一想，只要学这一部法，就是我的弟子，你也是我的弟子，他也是我的弟子，你为什么对他态度那么蛮横啊？我们讲善心，用善心去对待别人。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我说一个人不抱着自己任何观念去对别人讲，跟别人指出他的缺点，或告诉他什么，他会被感动得落泪。没有你自己的任何因素，你不想得到什么，甚至于你不想为自己保护什么，你真的善意为别人好，他真的能够看到你这颗心，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可是往往我们很多人做工作不靠这个，靠命令，靠强制，这不行，这不是我们法中的东西。每次读到师父讲的这段法，我都觉得自己做得太差了。在家里，在外面，为什么总是用命令而不是善意去体谅别人，想想怎样善意的讲话呢？不是常人那种刀子嘴豆腐心，伤了人再道歉，而是真心的从里到外都是抱着善念去行事，才能打动别人，打动自己。有一段时间，每周约同修一对一练习，收获很大。自己在家经常是一周过去又到周末了还没有练习，没办法跟老师交差。可是跟同修约好了一起，可以一次性花满了一周的练习时间。表面上是我在帮同修，其实是修炼很精进的同修拉着我。我很感激同修包容我，善念对待我，接受我的意见。我也努力用善意去沟通。老师教我们时，打得很乱很不好时，他们都是很委婉地说，其实结束的那一拍打在一起了。而我只是在与同修分享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领悟到的，让我们一起继续加油。尽管我担当了责任，我有时打得并不对，也会出错，速度不稳。有次同修分享，跟某某同修站在一起游行时感觉很踏实，因为他不会出错。我觉得出错率低，这才是最正确的。我也希望能成为同修可以靠得住的队员。下面以师父弘银寺中的诗词《天国乐团》与同修共勉。法鼓法号显天威，去邪除恶换回归，末世救人惊天地，法正乾坤放光辉。如有不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美西天国乐团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天国乐团修炼的点滴体会》，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4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2008年，我有幸在日本参加天国乐团，到现在已经14年了。下面想交流一下参加天国乐团的点滴体会。第一部分，在日本参加天国乐团。2008年4月，我在东京看到日本天国乐团第一次上街游行，当时我一直在游行队伍旁边跟着走。游行结束后，我感到全身的细胞都很振奋。后来回到当地，我就打电话给协调的同修说，自己也想加入天国乐团，当时也没考虑要经常参加团练等因素， 而我住的城市大阪距离东京有500多公里。协调同修说法国号人少，那你就学法国号吧。我就一口答应了。当时我还没试吹过任何乐器，也许这就是我的修炼路吧。买了号过了一两周，我就决定去东京和大家一起团练。因为当时我在的城市只有几个同修参加了乐团，而且没有同声部的同修可以一起练习。和声部长沟通后，我就决定周末可以去东京和大团同修一起练习。当时周一到周五工作，我就周五晚上坐通宵的巴士去东京参加团练，周日晚上再坐通宵的巴士回到大阪，然后去工作，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声部长建议我每周背一首曲子的谱子。周末有2天时间在东京，一天和大团一起合奏团练，另一天是声部长和同声部的一两位同修进行半天时间的本声部的练习。就这样连续一个多月，我基本可以吹奏游行用的5首曲子了。同声部的同修无私的付出陪练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而且大家在一起学新的曲子也很快，大家都没有谁比谁强一点那样的心。作为新团员的我，每周去见声部长也是要去掉面子心，常常都是吹得不够好，我们再重新吹，大家互相鼓励，因为不会我们才要一起学，才要一起练。每个成员都把自己当成普通的一个乐团成员，尽量保持一颗纯净的心态，互相帮助。很神奇的是，每周我都可以吹更高一个高音的音阶，这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还有，每周要会背一首谱子，才能和大家一起团练，不然一站到队伍里和其他声部一起吹，就不知道自己要吹什么了。每周背一首谱子，对我这个不太擅长背东西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奇迹。因为多数乐团的同修都没有音乐基础，要想短期内达到能够游行的标准，所有成员的修炼状态也要跟上。每天至少学一讲法，练2个小时的功，4次的发正念和每天的练习乐器。当时这些都是对乐团成员最基本的要求。声部长也要求我们每次练习时都要用调音器，因为法国号泛音多，再加上我没有乐理基础，有时候自己吹出来也不知道是哪个音。就这样，我在同修的帮助下，一个多月后就可以参加游行了。回想起那段时间，仍然是一段神奇的经历。印象比较深刻的不是疲惫，而是遇到事情的时候，脑子里可以想起师父的某一段法，这也让我很开心。因为参加乐团也让我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修炼状态，对于我做媒体工作也有所帮助。当时的主管也就不担心我因为忙会做不好工作了。第二部分，参加台湾游行，体会修善。2009年11月，我去台湾参加法会和排字。当时有一个大规模的游行，来自台北、台中、台南和亚太其他国家的天国乐团一起参加，总共大约有400人。游行开始前，大家全部在一起合练。我看到有很多老年同修，整齐而且有秩序，吹奏的也很好，他们也是声援亚太地区天国乐团游行的主力。游行开始后，兵分两路，很有气势。游行大概进行了3个小时，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还连续吹了几次《法轮圣王》这首曲子。这首曲子对我们声部来说，高音比较多，吹起来比较吃力。可是身边的台湾同修说，我们的指挥超爱这首曲子呀。 他的一句玩笑话也化解了大家的疲惫。同修的善和积极正面的态度也触动了我，让我意识到有时候自己负面思维的来源是有不够善的因素，也要时常提醒自己要带着善心才能救人。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第三部分，加入美西天国乐团，克服各种人心。一，克服负面思维。来到旧金山后，我就自然地加入到美西天国乐团。说来惭愧，因为以前就会吹那些游行的曲目，就疏于练习，没有悟到提高吹奏水平也是乐团能够有更好的救人效果的一环。师父在《红吟实修》中说，做道是修。道理是明白了，还是没有常常安排好时间自己练习，更别提陪别人练习了。这也让我想到参加天国乐团初期帮助过我的同修，也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疫情开始后，乐团就开始上网课了，一转眼已经2年了。现在想想，我还挺感谢乐团做了这样的决定。刚开始觉得挺难的，虽然老师要求的都是些基础练习的谱子，可是一对一的上课，每个音符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这也让我不得不自己花一些时间进行基础练习。经过这段时间的坚持，我发现对自己在演奏曲子方面有很明显的帮助，识谱能力也有所加强。克服负面的思维也是我要过的一关。有时听别人说，你们还有游行吗？意思是你们花时间练习值得吗？自己也会顺着这些想法想一想。过后当自己念正一点的时候，就会排斥这些负面的想法。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需要为下次出团做好准备。二，去安逸心。有一天和先生同修交流，我说在台湾游行了3个小时，怎么都没觉得那么累，可是在旧金山有时候游了1个多小时就觉得很累呢。先生同修说，可能你们练习强度小吧。的确，当初在日本训练，每次都是去海边的大坝练习，在海边风吹日晒的，而且在大坝上练习，吹着乐器一走就是几个小时，也算是一种体能训练吧。可是最近几年，我对去参加行进练习总是有所动摇。后来搬到离乐团团练的地方远一点的城市，安逸心就成了我的一大考验。刚开始我并没有明显的意识到，觉得自己平时也是从早忙到晚的，开车技术也不太好，有时候不去也算正常。直到不久前的一个周日早上醒来，就有很多念头冒出来，心想今天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呢，还没练功呢，要是练完功再去就该迟到了等等。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在给自己不去团练在找借口呀。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说，吃苦当成乐，背得挺熟的，这个状态怎么去参加游行救人呢？但是我知道和大家在一起练习是提高最快的，这也是我的亲身感受。想到这些，我赶紧去了乐团，还提前一点到达，心里为自己又一次战胜安逸心有一点窃喜。那天我刚到乐团门口，就看到有位同修在那里练功，那位同修也住得挺远的，可能是师父的点化吧。其实每个人都很忙，就看怎么安排时间， 自己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修炼无小事，有时不经意的一个念头也带出不少的人心执着。如何尽量让自己保持修炼如初的心态，也是一个长期的考验。第四部分，配合整体做乐团的一个例子。我觉得乐团这个项目对整体配合要求比较高，突出整体而不是个体。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一个例子，共同向世人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那天在唐人街游行，天上各个空间数不清的神呐，满天都是神，擂着战鼓，那些天兵天将许许多多都在往前冲，大法弟子吹号放出来的能量非常大。大家在电影中看到原子弹一炸的时候产生的冲击波很大，是吧？比那个力量还大。因为大法弟子放出的能量成分比原子还大呢，而且每一层粒子都很强大。就是说，当时呢，只要声音一出来，就是一片光亮。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又说，所以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不管有多少人看着，当时我就看着常人的那个思想，他们基本上是麻木了，特别是中国人就愣愣地瞅着，他没有思想了，怎么回事？不好的思想都被清理了。过后他才想起来，说，哎呀，法轮功真了不起。我们游行一走一过，华人不好的思想就被清理了，这不是很值得吗？旧金山是美国三大华人聚居城市之一，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得救也是我们的责任。现在乐团的要求是，吹奏时要想着把自己的声音融合到别人的声音里去，要听着别的声部的声音同时去配合。这个部分和我们说的形成整体很一致。虽然理论是这样，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有时候不知不觉就陶醉到自己吹奏的部分里去了。结果就是或快或慢，或大声或小声，没有和整体很好的配合，这也是我需要更用心练习的地方。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